是我一个音乐家。瑞岛音乐墙，欢迎来打榜。
大家好，欢迎收听瑞岛音乐墙，我是您的朋友天龙。本节目由上海独立音乐厂牌众生音乐友情支持，感谢众生音乐的普度众生。又到了我给大家推荐优秀的音乐人、优秀的音乐作品时间。今天还是我一个人给大家主持这期节目。今天来到瑞脑音乐墙添砖加瓦的音乐人，来自我国的大东北，辽宁省的沈阳市。首先，我们先让他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来听听他是谁。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沈阳的独立音乐人李佳丹，小名是小 K。所以我一般自我介绍的时候，我都会说，我的新浪微博是李佳丹小 K 求粉。这次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荣幸能够受到天龙兄的邀请参加咱们这期访谈节目，也是非常感谢今天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李佳丹就是小 K， 小 K 就是李佳丹，我也管他叫小 K 吧。前不久小 K 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谷雨》，专辑做得非常精致，一个漂亮的铁盒子。我们先来通过一首歌来了解小 K。放的第一首歌叫《回不去的那四年》。看歌曲的这个标题就可以想象到，这是一首回忆学生时代生活的歌，是吧？小 K， 你来给介绍一下这首歌。
对，这就是回忆大学生活的歌。整首歌从高三毕业一直贯穿到毕业之后的一年的时间，因为这首歌也是我在大学毕业一年之后写的。刚开始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跟大学同学通了一个电话，说快结婚了，你们能来吗？咱们都毕业一年多了，说好的每年都聚一下，这第一年都没聚成，以后越来越忙，不更聚不上了。当时撂了电话就感觉心里感触颇多的，然后就有了灵感写出来这首歌。这首歌从高三毕业的懵懵懂懂，到大一的时候对所有生活的未知的向往，大二大三在学校里经历了很多，学习到很多，大四对学校的留恋不舍，到毕业后承诺的是每年都拒绝，而现实的生活却往往与理想相悖。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现在也是毕业季嘛，也是跟刚刚毕业的同学们说一句，就是唠叨一句，已有的感情要珍惜，大学同学要常联系，这段感情非常的真挚，让青春无悔吧。
的确像小 K 所说的啊，毕业以后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组建了各自的家庭，约的多，实际上能约成的非常少。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回不去的那四年》。
还记得那是五年前，时间也不算太短，可我仍能清楚地想起第一次查大学的照片。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庆幸自己告别苦闷的高三。朋友说大学的人不简单，都劝我别把真心给人看。 转眼又过了一两年，已经习惯了自称是失败，每年都会送走相知的面孔，也在新生面前露把脸。我们也被时间改变，在各个方面独当一面，遇到不熟的哥们来了，习惯随手就送上烟。就在去年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大学也只剩一年，那时的我也开始感叹，为何时间不能够回转，没有课的空余时间，总想去曾经的地方转转，也后悔以前的几年时间为啥都浪费在宿舍里面。就在去年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大学也只剩一年，想要说一些掏心的话，却被你们拦在了酒杯里面。多少成双情侣在毕业前都成了分飞燕，多少不舍不敢写在脸上，却泪水成河蒙住了双眼。在去年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大学也只剩一年，那时的我也开始感叹，为何时间不能够回转，没有课的空余时间，总想去曾经的地方转转，也后悔以前的几年时间为啥都浪费在宿舍里面。就在去年的这个时间，我们的大学也只剩一年，想要说一些掏心的话，却被你们拦在了酒杯里面。多少成双情侣在毕业前都成了分飞燕，多少不舍不敢写在脸上，却泪水成河蒙住了双眼。如今已经毕业一年，我们都难得空闲，都是为了赚钱和生活抛下了自由和喜欢，偶尔想起毕业的前晚，我们喝到了凌晨三点，那时承诺的每年都拒绝，可如今却太难实现。
小 K 刚刚完成了自己的巡演，从沈阳开始，经过长春、锦州，走完东北后，到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一直南下到武汉、长沙，可以说是一直往南放开，一直往南放开。之后又去了云南和成都，最后一站在成都作为一个收官。巡演的路上，一定发生了很多好玩的事儿，是吧？小 K， 你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巡演路上发生的种种好玩的事儿吧。
巡演中有什么难忘的事儿啊？这事儿太多了。 首先，有很多很多的 live house 跟我出发前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都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情怀的哥哥们、哥哥姐姐们，他们对我非常的照顾。然后，因为我也是毕竟第一次全国巡演嘛，然后到他们那地儿之后，然后非常的热情啊，就是真是就感觉完全不是那种。啊，就是一个演出的一个状态，就感觉像一个回家的一个状态一样。首先它会让你的心情非常的放松，然后有更好的状态去把歌曲带给来到现场听歌的听众。嗯，还有就是，哎，对，这巡演呢有几个趣事，而且是循序渐进的。到大连的时候，我记得是住那个酒店的旁边是一个 KTV， 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就不停的有午夜凶铃在嚎叫着，然后这没法睡觉。好，这是小事儿，过去到苏州的时候，酒店旁边是正睡觉呢，天蒙蒙亮，4点多钟5点多钟就听见咚咚咚的装修的声音就开始了，凿墙的声音，现在你钉两个钉子呗，从5点一直钉到了8点，不行我们受不了退房了。3个小时不停的在订，好，这都是小事儿。到合肥的时候，记得那个酒店旁边是大学城，大学城那儿有一个商场，我们住2楼，而那个商场的2楼正好吊了两个非常大的音箱，早上8点开始就开始放各种莫名其妙的广告，什么啊，什么衣服几折了，裤子几折了，然后帽子不要钱了，啊，买吃的倒送你了。啊，然后这样这样那样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也知道我们睡觉很晚的，然后起床也是很晚的，然后哎呦，好，这都是小事儿。到江西南昌的时候，那天我正跟那个 Live House 的老板子琪兄喝酒呢，然后那个我的吉他手在酒店里就是打电话煲电话粥，他那天难受，然后就突然间给我发了条微信，小 K 啊，赶紧回来吧，这好像着火了。我说哎，你跟我闹着玩吗？我喝酒呢，我刚刚回他，想想不能啊，这不能开玩笑，我就问他真的假的呀，这头还给我发微信呢，真着火了，真着火了，赶紧回来看热闹了呀。我说你这着火了，你赶紧拿东西跑啊，那干嘛还发微信呢？我这寻思打电话问问吧，我正要给打电话，然后他电话打进来了，说K呀，不行了，火快烧到咱们屋了，烟都呛起来了，赶紧回来救东西呀。我说得拉倒吧，赶紧跑。然后我跟那个子琪兄说，子琪兄说我骑电瓶车带你回去。我说好好好。然后我上了他的车，他用20迈、30迈的速度往回骑，我说这哪成啊？然后，哎，我就跳下了车，100米冲刺的速度从那儿跑到我们酒店，非常非常的近，也就400-500米吧。然后直接跑到那儿，跑到那儿之后，我看老刘，我的吉他手，穿个小裤衩，披个浴巾，然后嘚嘚瑟瑟的在楼下看热闹呢，还跟人砍大山呢。我说你这我看他身边也没有吉他也没有行李，这你不扯淡的吗？然后风一般的冲到了火场里面，拎了2把吉他下来。当时好在是我们那个房间的门是开着的，就是真是摸着黑进去，在里面直到3楼大概位置，然后离很近，然后那个就是记住了房间的位置，根本都不用看门牌号，也看不着门牌号，然后冲进去拎2把琴下来到楼下。这时候火已经烧到酒店的一半了，然后这时候好在消防车来了，最后是没烧到我们屋，但是我跑下来之后在浴巾上擦脸之后，浴巾是黑色的，就是整个脸是熏黑的，然后鼻孔里头全是黑色的，第二天晚上演出头天咳嗽的就不行不行的了啊，这是一个刺激的事儿。好，这火场救吉他这算是个小事儿，对，这也算是个小事儿。嗯，继续讲。我到大理的时候，嗯，一个也是在酒店里，那天刚演完出， 然后11点多回到酒店，回到酒店之后睡觉。我正常来说12点之前是不可能睡得着觉的，那天不知道怎么了，就是11点半也就睡着了。当天晚上12点半地震，全酒店人跑了。也是，就是之前我住那几天，因为去的比较早嘛，就是多待了几天，玩几天。酒店老板看我都是从后半夜回来，头半夜我回来的时候，他应该在上厕所之类的，没在那个前台，啊，没叫我，就是一个小酒店。然后我就睡觉，然后半夜12点半地震，全酒店人都跑下来了，老板挨个敲门，就没敲我的门，就没敲我的门。然后我就睡到了早上6点多起床。我下楼，酒店老板看到我，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11点多就回来了。他说，哎，昨天晚上地震，我忘叫你了。我说地震了吗？他说真地震了，全酒店人都跑下来了，满大街全是人，地震的非常明显。我说啊，那我还捡回一条命啊。然后我们俩很尴尬的转头就走了。再说其他的趣事儿，就有太多太多了，包括在济南有一个听众粉丝呗，就是非常温馨的送了我一瓶那个从泰国带过来一个什么膏，然后我发烧，还有人给我买药啊，然后哎一系列的非常感动的一些小细节。再有就是让在巡演的路上写出了几首歌，比如说在石家庄的时候写出了一首歌叫《石城石》，很有缘分的是在一个朋友的引荐下，去当地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寺庙叫百林禅寺，去上了晚课，上完晚课之后吃斋饭的时候，朋友跟我说，你要是没什么事啊，你去刷刷碗，帮他干活，拖拖地什么的。好，我也实惠。我就是吃完饭之后，我吃的比较快，然后立刻去刷碗，刷完碗之后开始拖地，整个一个大堂啊，全是我一个人拖的。然后好在这活也算是没白干，结了点善缘。然后当时也不知道这些，就感觉干活吧，我也没给钱，多干点活。然后干完活之后，一个师傅过来了，他叫明仪师傅。然后明仪师傅过来跟我说，你明天中午11点之前再来，我有事儿找你。我当时心里反正也没害怕，我这没干啥坏事啊，你找我呗。完了我也没多说什么，说行，那明天11点之前我再来。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起来，因为那个寺离我住的地儿还比较远，还得坐那个就是大巴倒车，然后起得很早，然后到地儿的时候也有些迟到了，11点半才到。那时候他们的午斋已经快吃完了，然后就我看他们都吃完饭了，又攒了一堆碗，就其实很大的一个食堂嘛，然后可以说几百个碗吧。然后我什么话也没说，挽着袖子就去刷碗去了。等碗刷完了，人也散尽了。这时候明仪师傅看见我了，说，诶，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我都刷了半个点了。明仪师傅说，你没吃饭呢吧？我说没事我不饿。而他不知道从哪儿又拿出来一碗饭啊，一碗粥，一碗菜，然后让我去吃饭。我吃完饭之后继续拖地，然后跟他打热水，然后干了很多很多活。然后干了活之后，明仪师傅就开始给我讲人生，然后得知明仪师傅原来是弹古琴的，30多岁，就是他说他今年7岁了，他说应该是削发为僧来算日子，7岁半了吧，然后来算日子，他是出家7年多了，然后跟我说了一些关于佛学的一些东西，然后又送了我3本书，这我感觉是巡演路上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我之前是一个无信仰主义者，但通过就是寺庙里那个情绪那个带入啊，就是让人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再有就是在南京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叫《夜的南京长江大桥》，这首歌我也在网上发了， 当时的心情非常的浮躁，因为在巡演之前的想法是东北是比较文化产业不是很发达嘛，然后票肯定不会很好卖，来听我歌的人也不会很多，但结果在东北还真不错，但是对南方的抱以希望更大一些。然后过了淮河就是南方嘛，然后到了南京，就是对我们来说也算是南方的一个地方了。然后就票房非常非常的不理想，然后就是当时就害怕了，哎呦，这刚入南方就这样的话，那越往南走是不是会越来越难呢？听我现场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听我歌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少？当时非常的急躁，然后那天就是特别怎么说呢？不开心，就出去逛一逛。然后听说南京有长江大桥，也没见过长江啊，然后就去长江大桥了，走到桥上。然后晚风吹来，非常的安静，脚下的那个货轮非常慢的在脚下驶过，当时也挺有感觉的，想法就是自己是不是太着急了，然后写出了这首歌《夜的南京长江大桥》，放慢自己的脚步，体会人生，享受眼前的风景，当时有了这么样一个体悟，也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趣事，我这一讲的话呢就时间太长太长了，就不一定得多长了。
一说起巡演中的趣事，小丹这个话匣子就收不住了，一下说了十几分钟。的确，巡演路上住很多宾馆，赶上这个周边环境有些噪音，这可能还算正常，但是赶上又是火灾又是地震，这还真是不是一般人能够都经历得到的。而且他还在一个非常有名的禅寺里边去和这个大法师去修禅，这个更是一段非常奇妙的经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首刚才他提到的在南京写的这首《夜的南京长江大桥》。
我的不 三二路公车刮到我的感觉，车流缓慢的爬行，他们从这一边到那一边，月亮只有一弯，倒映朦胧的夜，两排入住汽车的青年没有影子，转弯不见。两个轮子和四个轮子都在低鸣，我的步履有些慢了，一排又一排的长廊从我的脚下经过，我的步履有些慢了。我问路人他们在慢的是什么，要去哪，我的步履有些慢了。离人说你先随着时班一起成为吧，我的步履两个轮子和四个轮子都在低鸣，我的步履有些慢了，一排又一排的长廊从我的脚下经过，我的步履我的步履有些慢了，离人说你先随着时班一起颤巍吧，我的步履不够慢吧。
一首叶的《南京长江大桥》听完了。我也去过南京，也从这个长江大桥上走过，虽然是白天走过，但是看到桥下来来往往的船只也是有一定的感受的。相信每一个走过这么长的大桥的人，无论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每天必须过这个桥去上班去忙忙碌碌，还是一个过客走过这个桥的时候，相信都是有自己的感触的。刚刚那几首歌其实都是我选出来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下面我让小 K 来选一首他自己想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歌吧。
我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呢，名字叫《风铃》，也是14年我写的一首歌。为什么推荐它呢？因为它好听。介绍一下歌曲吧。整首歌写的是战争。风铃呢，它并不是描写风铃这个东西。其实整首歌都没在描写风铃。整首歌都是把风铃当做一个暗喻。 暗喻在战争当中的人或事物。在结尾的时候加了一些不一样的元素，民谣嘛，就是，但是我用了一个美声的东西做了一个气氛的渲染。这个美声呢有六轨、八轨、九轨的，九轨的人声，九轨的人声和声之类的，全是我自己唱的，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中音、女低音，然后也是非常喜欢这个感觉，带一点俄罗斯的风情，带一点凄婉、悲壮，大家来听吧。
Thank you.
下面再介绍一下专辑中的另外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拿到这张专辑以后，这首歌的歌名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叫《喵公园》。我开始以为是写这个公园里的流浪猫，看了一遍歌词，发现没有出现猫，又听了一遍，还是没有出现这个猫的元素。小 K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是缘何而来，怎么就叫《喵公园》？
《喵公园》这首歌也是自己另一种风格的民谣吧，也是做这首歌编曲的时候，我也下了一些功夫。与其说下了一些功夫，不如说是突然脑洞大开，看到了手指筒，看到了打火机，看到了一块废的大理石板，然后就搬到了工作台上，用他们做的打击乐，好像还有笔吧。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来做成的这首歌的打击乐。喵公园，其实这首歌之前的名字叫公园来着，就是写我一个人在一个东北，也大伙儿也知道，就是也是雾霾很严重，然后秋天冬天之类的，然后想见到一个晴天很难，然后那一天就特别好，也是一个大晴天。然后我就坐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幻想晒着太阳，幻想着关于我的一个爱情的和与分，这个幻想啊，哈哈哈哈。其实那公园里头一只猫都没有，一只猫都没有，然后就幻想出来这么一个桥段，然后就拿手机给记录了下来，回家之后写成歌，然后开始做编曲。这个时候这首歌名还叫公园来着，为什么叫喵公园呢？看我微博的朋友也应该看到我发过一些我家猫的图片，非常可爱的一只白色的小猫。然后他，我在录音的时候，他那天款款而来，冲着麦克，冲着我的工作台麦克喵叫了一声，我也没关门，说哎呀呵，收进去之后感觉奶声奶气的，特别的好听。我寻思何不如直接就叫喵公园得了，然后感觉还像公园里好多猫似的，公园里有好多猫的话就感觉很可爱的感觉，呵呵。然后改名叫喵公园，把我家猫抱了过来。大家也听到了这首歌的前面是一声猫叫，就是我家猫叫的。然后它是怎么叫的呢？我说特别喜欢那奶声奶气的叫声，然后就把它抱过来摸摸它呀，给挠挠痒啊。大家养过猫的朋友也应该知道，它特别舒服的时候，它的叫声是呼噜噜打呼噜的。那天就给它挠舒服了，哎呦，这给我急的，怎么办呀？这不能一直打呼噜啊。然后我看看它的屁股，然后用我的食指与拇指的指甲盖轻轻，好吧，用力的掐了一下，于是有了这首歌的前奏。那声猫的叫声其实是一声惨叫，让我修了一下变成了那个东西。其实大家仔细听也能听出来这个猫叫是惨叫的，哎呀好残忍。好，那个喵公园大概就介绍到这儿。
夏天挂着闷热的风，太阳下的火烧得人心疼，疲惫的花开的 想看懂，等待着要凋零的痛，空荡的午后，我们平静的等，等谁先开口，但是都沉默。寂寞的公园里，就牵自己荡着，没人推他也能快乐。太阳有些
伴随着这首非常好听的《喵公园》，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了尾声。希望李佳丹、小 K 在今后能够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也希望他这么好听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所听到。
非常感谢您能够提供这个平台，能够推荐我的歌曲，非常非常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太荣幸了，然后也是非常感谢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然后也是谢谢你们的支持，才能让我们这些不知名的独立音乐人能够走得更远，能够更有动力来完成更多的作品。还是自我广告一下吧，就是在网易啊、百度音乐呀、一首回声啊、 可以之类的一些音乐软件，可以搜我的名字李嘉丹小 K， 可以搜到我歌曲的试听。然后我的新浪微博是李嘉丹小 K， 也可以大家关注一下，然后陆续的发歌或者是一些新的动态，然后咱们也能及时在微博里面进行沟通。还是非常非常感谢，谢谢这一期节目，也是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
我也希望李嘉丹小 K 能够经常来我们瑞脑音乐墙节目做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拜。